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iller。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Shagudu Shawaiki。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快过年了，过年呢总会有一些关键词会提前到来，比如说年货、大扫除，又比如说春运。那今年的春运从1月14号开始到2月22号结束，为期40天。根据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会达到90亿人次，铁路、民航、客运量有望分别突破5.1亿人次和9000万人次，均创历史新高。从出行结构来看，自驾出行稳居主体地位，预计达到72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单日峰值或创下历史新高。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关键数字吧，40天90亿人次。约瑟夫，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是否有点头大了？
我一听到了，我就是不想出门了。到处都是人，人山人海。其实我记得我刚来中国的时候，其实还不是很了解这春节，也不知道就回家这个概念。
嗯，
是我知道，就是我们的学校的老师们给我们讲的这个中国故事，给我们讲的这春节的这个系统呢，传统文化的等等呢，所以我们当时很期待。就是春节，当时正好我们也放了一个寒假，然后大家都是很期待，我个人就特别期待。我打算当时的打算是去旅游，是在中国的其他的地区、其他的城市去旅游。然后呢，我已经准备好了这个我的行李箱等等了，我就等着机会，等着机会，就是等着我们正式的放假，我就开始离开。然后呢，遇到了一些中国朋友们，他们正好那个时候呢，他们也回家，他们拉着行李箱就往火车站高铁去。然后当时他们问我，哎，你是什么计划？那个春节怎么过的？我说我准备去旅游了。我跟他们说了这些城市我想去的，这挺好的。那你已经买好票了是吗？你几号出发？说我没有，还没买好票，不着急啊。那还有两三周时间，还不着急。我说我还有时间。说你现在也不买票，你已经买不到啊，你要抢票啊。我们自己也抢了票，抢了几个月了才行。我说不可能吧，这样不用。我后面看到了，确实一张票都没抢到，最后我还是留在那个城市里，一直走不开，根本买不到票。我当时还真的意识到什么叫要提前准备好，提前要买好票了，很可能有，因为人多啊，而且这是在中国大家非常重视回家的这个概念。在我们二十世纪，我们也有自己的传统节日，但是回家这个概念是，我们也喜欢跟家人一起过，但是也不强调要提前回家。我们可能是当时回家，当天回家，因为这国家比较小嘛，交通一般都是开车的，所以大家不担心就是提前回家等等的。那么在中国部，这个是概念，我觉得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让我很喜欢中国春节，因为这是回家团结，一定要提前回家跟家人一起过这个过年。
嗯，所以通过你说的40天90亿人次，它除了人多以外，它你前面提到了像约旦。你们当天回家就可以。中国呢，你想960万平方公里，这个回家那可能从北京或者说到南方的某一个城市一个地方都是几百公里甚至更长的一个距离，所以它这样的一个春运的人员流动的概念真的不是说一条高速公路就解决的，或者说以开车自驾为主。所以过去的铁路，后来是有民航，再加上现在这种开车自驾为主体，它这个是完全的概念在逐渐的演变，但是它后边的一个后勤保障，你可以想象它是相当巨大的一个工程的。
没错，其实我当时真的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地理，当然我地理学的不太好，我没有明白的中国有多大，到底有多大。因为我来的约旦，约旦很小，约旦是在阿拉伯世界也算很小的一个国家。我们当时认为开车从约旦安曼到四海开2个小时的路，我们认为很长，我们认为很远了。 那么来中国之后呢，我发现也是一样的，我以为是一样的，就是你过节的是当天回或者提前一天回就可以了，你可以随便开就可以到家了。那我发现不是，在中国真的是不是，你要真的提前好久了，做好准备啊，不管是我坐高铁啊，现在的中国的高铁确实解决了我觉得90%的人都打问题。现在我觉得也会发现我周围的好多朋友，特别是在北京，在北方啊，他们愿意开车自驾回家，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好的事情。确实现在的交通确实变得很方便，但是这个春运呢，四十天的春运呢还是那么热闹，我觉得也是个好事，就是春节的一个特殊的味儿嘛。
对啊，年味儿对吧，这个年味儿不能少了春运，或者说这种中国大地上的流动的活力。我也想了想为什么大家现在喜欢开车哈，因为有的时候开车也许没有飞机火车更加方便，但它好处是什么，比如说我从我的家里边带回老家很多东西，过去呢我们是坐飞机也好或者说坐火车也好，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它很不方便，但现在开车的话对吧，我都可以塞到我的汽车后备箱，然后等过完年从老家回来，我的后备箱又能装出一大堆的东西，对吧？带着亲人的祝福、挂念等等的，带回到我自己所工作生活的那个地方或者说城市。所以开车呢，又有点路上欣赏风景的概念。我就一位朋友，他跟我说，他准备在过年之前请一个年假，然后呢，一边回家开车，一边旅游，把这个路上沿途的一些风景的景点呢都看完了，然后呢，看得差不多了，也快到家了。我说这安排也不错，所以现在你看这个春运不光像过去说单纯的我得返家返乡，不是，它这里边有很多的目的，包括很多的内容包含在这个春运当中了。所以说现在40天91人次啊，创什么历史新高等等的。我刚才就想啊，读这篇新闻的时候，其实每年春运可能现在人们大家都有车呀，或者说喜欢去旅行啊，放松心情等等的，就这个创历史新高，每到春运的时候，这是一个必备的半句话，就是每年我们都在创新高，我们也可以想背后的各种的这种运转保障等等的，其实它的强度也在不停的往上垒。
对，您说的很对，就是说如果我们单独看这个40天91人次啊，其实这可能只是讲故事的一部分啊。
嗯，
这么多人安全回家，我这里还想强调安全。我跟你讲个这个我个人的故事啊。以前也是大家知道我是在这个农村里面带过一段时间做义工，然后呢也是刚好在过年前从湖北周边的一个这种村我又回到武汉，然后呢那村里面的一些好朋友嘛，我发现那时候是有个什么做法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5毫升的这个油品啊，油品里面放土鸡蛋，然后呢当初是因为路不太好，我这个鸡蛋里面呢很大一批鸡蛋是后面说坏了啊，那这是我一个亲人的经验。那现在呢因为路方便，我再也不用担心我那几个土鸡蛋里面可能30%的鸡蛋要泼掉坏掉啊，我就可以鸡蛋随便放上去，就安心的可以把我的 WiFi 加上来听，边听音乐啊，边看周边的环境啊，回到武汉。另外一个呢买票，以前买票可能还排队还好，我们以前还有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退票啊，退票是很难的，现在随便几分，顺着速度快的话几秒钟你的这个可以买可以退啊，这些也是就是因为国内现在这个网络平台网络行业的发展啊什么的这都到位，所以我就有时候觉得这个特别是西方国家也是关注啊中国的这个 Spring Festival Travel Rush，就是说这个春运啊春运，这个他讲的只是一方面的故事，其实这个这么多人啊，中国这么大，他这个因为中国人讲究什么呢，安安全全的回家过个年，所以他真正的会享受到国家的力量，他背后一个这个制度的力量，这里面呢有这个运输部的人，还有志愿者、医疗团队。这个春节的时候，我发现那个这个车站还有一个医护团队，紧急就有时候老人呢，还有小孩呀，他可能会出事儿，就是大家一起给你一个良好的环境，给你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你能够安安静静的回家过个年。
对，加利布，你的观察非常的仔细。其实， 内涵的一个意思呢，就是说现在这么多年的春运，我们其中的内涵也在不断的去变化。过去的春运呢，我们更多指向的是一个纯粹的运输，从 A 点到 B 点，尽可能的把更多的人按时送达到目的地，这就是当年春运的胜利。那如今呢，我们的春运呢更加注重在路上的体验或者说沉浸感，从过去的售票厅排队购票，再到互联网上的买票，从过去问买到票了吗，再到现在我得问一句，现在高铁 WiFi 怎么连接呀？从过去的纸质票到一张身份证通关，从过去只能吃方便面盒饭到互联网订餐，到了一个车站，我想吃的这个美食美味已经就在我那个站台准备给我送上来了。所以你看，每一个变化都可以照见服务升级和功能的优化。春运中的一些变呢，就是让我们的出行更加的便捷高效，而春运的一些不变还是那份温暖，包括你前面加利布尼所说的一些志愿者的服务啊，包括其他一些人工的医疗等等服务保障等等。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春运当中现在既要舒适体验也要安全的出发点或者说想法。其实你看，我们今天说到春运，再过两三天除夕就要来了，大年三十，这是大家非常期盼的过年了那样的一种感受。就是你们二位在中国感受到这种过年啦这样的一种回家的团圆的急迫的心情，或者说当你们本国过这种年儿大节的时候，这种心情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受？只不过我们这边的春运，像前面约瑟夫所说的，就是年味儿可能会更浓一些。
我是在北京，特别是我能观察这个事儿。
嗯，
这是每年都就是马上要过年了这一段时间呢。我平时坐地铁去上下班，我会发现很多人准备好行李箱，我能看到他们的表情，我能感觉到他们是特别兴奋，特别期待。就是他说过年了，过年了，就是我不考虑任何其他的问题，我就是想回家过年。
对，
就是我们。
你是否感觉这个过年了，对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思维定式当中，过去都要速度、要快、要效率，它现在像是一个刹车，而且是个急刹车啊！都过年了，再说吧。
对，太棒了，我很喜欢这种热闹的环境。这是在我们国家也，大家有肯定有兴奋，也一样兴奋，但是表达可能没有中国的这么丰富。我们没有让你感觉，哎，大家是真的是准备好过年了。就是现在呢，我们那边呢，现在越来越我感觉不热闹，就我们那边的节日越来越不热闹。但是在中国的那么多年，我在中国那么多年还是一样热闹。大家就是一句话，每天都听过年了，你先上车。上车，你是自己说你好啊，过年了，过年了，你就回家了吗？过年了，马上过年了，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心态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不管你多忙，不是说你可能是大过年可能要值班，我除夕我要值班，
已经你们排班定下来了，约瑟夫，你准备除夕值班是吧？
对，所以选择除夕值班，因为我让我的中国同学们去回家
啊，
因为。我知道中国概念，这个回家的概念有多重要。
哎呀，好同事，
都会选。
这个如果向你约瑟夫表示感谢，你也可以同样的一个答案。嗨，大过年的，你们都回家吧。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所以刚才你说的那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在约旦可能你们过自己本国的传统新年的时候，年味儿你感觉没有那么浓哈。在中国你看这么多年，几千年甚至下来，那我们这个年味儿始终在我们老百姓的脸上和心里你是可以感知到看得到的。这也是为什么你看在2024年春节进入到非遗了，对吧？他现在是已经让全世界老百姓都知道春节属于中国，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份文化的遗产。所以就是你可以感觉到这样的一种文化，新春文化、春节文化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融入到当中的，这就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快乐时刻，或者说快乐时间段，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而且这个概念现在不只是有中国人，
还有全世界。对，
我觉得春节变成了全世界的一个大节日。
对，中国的这个春节呢是大家都知道，全世界人都知道，但是呢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一个状态，应该是要值得学习。其实我们孟加拉国也有这种大众化的节日啊什么的，但是这个节日呢，一个是节日的这个平安安全啊，让节日的时候呢很大一批人出来活动啊，或者是从这 A 地方到 B 地方，从这儿到那儿 啊，然后呢，有时候他有这个一些集体性活动啊什么的，在这个时候呢，安全还有个安排，组织和安排是非常重要的。
嗯，
那中国呢，这些年一直是从每年的基础上，每年都完善，每年都改善，每年都做得好。就是如果说我个人作为一个案例啊，2000年初我那几个鸡蛋被破了以后呢，我
突然觉得这个鸡蛋的破裂给你留下了很大的一个心理阴影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啊，
嗯、
因为那时候鸡蛋破的原因是什么呢？路不好，我坐的是那个长途汽车，汽车在路上面这样就是
颠簸。
那现在我问你，中国很少会看到就那种路上面有那个就是说路不好啊什么的，但是呢，如果反过来说，我的家乡那有很多路是这样。那时候我觉得鸡蛋破了是我的责任，但现在我知道，现在我鸡蛋不破，或者是我拿着鸡蛋随便放，不要考虑这个事儿了，因为我知道路很好。这是换一个角度，是国家给我提供的一个福利呢。我就觉得这个概念啊，这是一种治理模式，这种模式，这种概念，特别这种节日的时候呢，老百姓会感觉到国家或者制度对他的一种温暖。我觉得我们其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顺着这些全球南方国家呢，应该可以，因为就刚才你说的，我们以前觉得就是说把人从某个地方到某个地方送完了，就觉得任务就完成了。中国呢，中国的这个区域里面最关键的改善是什么？他把这个定义改变了啊，不仅是把加利布从湖北的某某地方送到武汉来，这个任务就完成，把加利布安全送过来，平安的送过来，让他享受整个这个路线啊，那才是真正的照顾老百姓的一种感觉啊。那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值得学习。那我们国家或者其他的国家可能没这么多人啊，那我们这种少量人怎么，那应该是更好服务嘛，人少你应该会更好提供服务嘛，更方便提供服务嘛。但我们有时候人少，这个服务呢提供不好，有时候呢还有个事儿什么呢，可能会被偷东西啊，东西不见了啊，还有等等很多这种问题会出现。那中国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整体的，就我们说这个中国式管理，怎么样可以以中国式管理来处境这个，这也是一个中国式现代化吗？那这些东西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观察中国，观察中国的纯洁，观察中国的春运，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对，也提到了，这是讲好中国故事，春运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对吧？
当然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当然我们觉得应该是首先很多外国的朋友去了解春运的一个概念，前面你也提到了它的一个英语的翻译 Spring Festival Travel Rush。我们都知道 Travel Rush 这个 Rush 更倾向于一个早高峰的一个急急忙忙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一直在努力想 Travel Rush 在未来我们能不能变成 Spring Festival Travel， 一直没想好那样的一个动词到底叫做什么。但是因为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因为这个 Rush 这个字呢，Rush 就是很着急啊， Rush 啊什么的。其实我跟你讲啊，
是奔跑的状态。
对，我刚才说，我还是回到这个鸡蛋的话题上面。其实现在呢，根本不用把鸡蛋带过来，因为现在这个国内的这个快递啊，
对，都不用带鸡蛋，对，
更方便，对吧？其实这些背后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物流行业的发展，国家对这些行业的支持和培养，这也是很重要。所以现在根本就不用这个 rush。我们有时候出差，短期出差，如果觉得这个行李有点重，就可以把这些快递或者托运先发过去，这也是一种便利啊。
嗯，
我觉得我们可以叫它 travel peak。
peak 高峰，对吗？ travel peak 也是一个说法。对，其实你说这个高峰这个倒是有道理，因为春运如果你偏要是简单的去解释，就是短时间内提升至满负荷状态。换句话说，你一个人从零米跑到100米，可能你需要9秒或者说10秒，对不起，现在不给你这个十秒了，3秒钟你给我跑完这100米，而且还给我连续跑40天，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是一个极致压缩的状态。换句话说，我们给世界呈现的这个春运是一个到极致的那样的一个运输的状态。但既然压力这么大，你还得保畅通、保安全，包括相关的恶劣天气，你不要忘记，你还要统筹客运和货运运输，他们方面存在的一些矛盾和压力。如果说40天有90亿人次的这样的一个出行，你不要忘记，相关90亿人次的吃喝也要靠火车或者飞机等等去运呐，你不能说啊人过去了，相关的货物货品没人运了，所以你看它又是一个平衡极度的条件下的一种平衡状态。
没错，我觉得谁都不敢相信你，真的是，我觉得中国是唯一的国家是能顺利完成40天内，就是50亿人次这种的安全性，我觉得只有中国才有这个能力了。这个是真的太复杂了，这比我们想的还复杂。
嗯，
你刚刚Peter说非常正确，这些人不管了，就是简单的过去就可以了。你要管他们的吃喝，还有安全呢，等等呢，身体健康等等呢，有多少个老人家，有多少个小朋友，有多少个身体不是很良好啊？等等呢。他这些都是关键问题啊，有多少个怀孕的女性等等的，这些问题是要考虑的。刚加利伯也提了这个事儿，其实现在在中国这种旅游这些算很安全的，特别安全，基本大家都是安全地到家，而且按时到家了。这是说明这中国的这个科技发展的，然后经济发展的，交通发展已经到位了，已经真的是非常非常棒了。
所以我们经常说嘛，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其实春运它更关乎的是我们大家的出行是否安全有序和温馨，也是我们经常在新闻报道中所听到的，也是一次大考。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每年的春运，包括今年的春运，我们也是见证到了流动中国的活力在我们的华夏大地上不断的涌现，那也是让更多的外国朋友，我估计有很多 China Travel 的热衷的粉丝在这个时候会来到中国，我也可以希望他们可以感知到这一份活力，包括活力背后的这些复杂精密的这样的保障和运作。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Peter，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咱们回头再见，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玛，
感谢收听，再见，通路巴的小白姐。